最近联合华见证人在我们这个地区很活跃，他们专门向中国人传教，传扬他们自己的信仰。在美华超级市场，在是千和的美华超市，有好多他们的杂志免费领取，其中有一些的杂志说万台警醒啊，还有一本书叫做辨明圣经真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分辨什么是正，什么是误。约翰华见证人他们的一贯的做法是，他们到每一个家里面去，在每一个家敲门。我听说他们是特别也针对中，特别针对中国人。我们教会就有人被他们吸引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很喜欢，就是说我可以不可以到你家来，进去你的屋子里面，我跟你谈谈圣经好吗？你不要听说啊，他在跟我谈谈圣经，好啊，是基督教，我们欢迎你。我们要拒绝，一个最好应付他的方法就是拒绝，不要让他们进来，告诉他们说我是相信耶稣基督，对不起，我不跟你谈，请他们离开。到底耶和华见证人是怎样的一样的教会呢？它是异端的教会。很简单的讲说，他们不相信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的神，他们相信神是一位一体，就是耶和华。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所以这样的信仰，我们避免跟他们接触。弟兄姐妹，他们邀请你不要去参加，我们要认定我们所相信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圣经已经有很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有人离弃真道去迷惑许许多多的人。好像马太福音12:14-11耶稣所讲的话，对撒罗尼迦前书3:5，对撒罗尼迦后书2:3节，彼得后书3:17都有讲到这一方面。第三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因为牧师作为一个牧师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你们，不要给他们迷惑了。不要以为是他们讲圣经，实际上他们的圣经，他们的翻译本跟我们不一样了。弟兄姐妹，你的信仰根基有多深呢？你清楚明白你所信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如果我们的信仰根基很深的话，他们来，他们传讲的他们的信仰的话，我们很容易的分辨什么是正，什么是误。你要明白一张钞票是真的，你就容易分辨，你知道怎样是真的，你就会分辨什么是误，是假的。巴不得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的，直到那一日。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面扎根，我们能够有根有基。当 豺狼要来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对，我们能够拒绝他们，巴不得我们能够有一颗渴慕主你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教会的今年的主题是心在基督里，是主字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保罗在第六节丰富了哥罗西的信徒要心在基督里面，过后再到了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行在基督里面，就是怎样行呢，就是生根建造，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证明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西方的谎言，不照着基督来造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邪，把你们夺去。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带给大家，我们真的是要生根建造。当耶和华见证人告诉我们他的信仰的话，他们传讲的不是正确的福音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错误的。耶和华见证人曾经来找过我好几次，他不告诉我是耶和华见证人，他告诉我说我们是从 International Bible School 来的。当我跟他谈下去的时候，他不告诉我耶和华见证人，我马上就问他一句，你是不是从耶和华见证人来？他说是。你怎么会知道呢？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好想登门拜访的有两类，最喜欢登门拜访的两个有两个教会，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一个是摩门教，常常到外面敲门，到住家敲门。我们要知道到底外面所传的学说信仰是哪一些是正确的，哪一些不是正确的，就要在信仰里面扎根。我们信仰的根，我们越扎得越深，我们的信心就越稳定。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从他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在学习的当中。我们信主后不是毕业了，有些人以为说我信主后我受了洗，我从洗里面上来我就毕业了，我拿到洗礼证书，我不用再学习了，这个是错误的看法。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从信主开始过后，我们必须的每天在神的话语上面寻求神，我们要去更深入的认识神。当你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样更加的去依靠神。我信主这样多年的时候，我还是每一天在读圣经，还是每一天在寻求。我可以告诉大家，我这样多年里面，我每次读圣经，每次回到以前读过的经文，我都能够看到不同的亮光。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应该有的。愿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颗渴慕的心，渴慕神话的心，神爱我们。如果我们爱神的话，我们就会渴慕神。就好像你们当初恋爱的时候，我认识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我爱他，我渴慕他，我希望常常他天天都打电话来，常常我能够跟他见面。就是这样，我们爱神，我们就有一颗渴慕神的心，能够和他一起相处。今天是我们主日学新学期的开始，弟兄姐妹，我们安排了好多的课程让我们能够学习。我们每个做基督徒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主日学的老师，就是主日学的学生。我们 不能够说我又不是主日学的老师，也不是主日学的学生。有人说我不参加主日学可以不可以，我说你不参加主日学，你就要来做主日学老师好不好，我安排你到一班里面去教主日学。我们都是必须需要学习的，我们神的话语学习不精。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纲纲里面，我们就列出了中继主的学的每一个班级，希望你能够参加其中的一个班级。如果你要明白，你要知道说每一个班级在教什么的话，在我们的布告栏里面，我们每一班都连上老师这个学期将要教哪一些的班级。如果我们每个人一上会后一崇拜结束，我们能够到主的学的班级里面去。今天早上我要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思想到两个门徒，他们无意之间，他们遇见了耶稣基督。这个故事发生在耶稣基督受难，然后埋葬复活后，他向两个门徒显现。在这个跟耶稣的对话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功课我们可以从他里面学习的。从这个教导当中，耶稣基督给门徒的教导，讲解圣经的当中，我们看到门徒原本是愁苦的，他怎么愁苦的心变成一颗火热的心。这个可不是我们今天我们主日学应该有的一个目的吗？巴不得我们从主日学里面，我们能够学习更清楚的明白到圣经里面所讲的。门徒们和耶稣接触，从他的教导当中，门徒的属灵的眼睛就明亮了。他清楚和他说话的不是别人，乃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主日学是一个教导神话语的地方，从学习认识神的地方，是学习服侍神的地方，从学习当中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启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只能够亲眼见到这一位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谁，使我们能够整个生命里面被神的爱所感动，在整个生命里面能够让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整个生命，我们能够有火热的心来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弟兄姐妹，你的心里你愁苦吗？是不是 像那两个门徒这样心里愁苦，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需要神的话语，你需要神的话语。当我们在愁苦的当中，我们需要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心，让神的话语来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吧，让神亲自的向我们说话。在这段经文的开始，我们就讲到耶稣的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到底他们是谁呢？我们所知道的是其中一个门徒的名字，这个门徒他叫做格留巴。到底格留巴他是谁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出现格留巴的这个名字。另外一位门徒他是谁呢？圣经里面也没有很清，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 而从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只能够知道这两位门徒的一些的事迹。当然了，这两个门徒，他圣经里面记载说他们是门徒，他们就是门徒，不是谁，就是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在耶稣基督在服侍的，在加利利或者是在其他地方服侍的时候，他们跟从的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二点，我们知道什么呢？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他们要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离开耶路撒冷，那个以马忤斯是离开耶路撒冷约25里路。如果我们读一些的圣经的翻译本里面是7英里的路啊，就是如到底以马忤斯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好多学者都是在猜测以马忤斯到底在什么地方。一般的人的相信是耶路撒冷西北部7英里的一个村落，就是在那个地方啊。他们在圣经里面也告诉他们在路上，他们在做些什么呢？他们在彼此的谈论到底他们谈论他们遇见的事情，到底他们遇见什么事情呢？在19节里面告诉我们，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先知，在神的和众百姓的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官府竟把他解去，钉在十字架上。他谈论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事情，他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他们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是谁呢？就是先知。第三，这两个门徒到底他是谁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个门徒是带着愁容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行走。到底为什么这两位门徒带着愁容啊？因为他们的美梦已经不实现了啊！他们过去盼望的东西，盼望的事情，他们已经变成了失望。我想他们到底是谁呢？这是我个人的猜测，也许他们就是当时的犹太热心分子，火热分子，是盼望说以色列能够复国的一批的人士。原来当时候的以色列是受到罗马政权的统治，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好几百年了。以色列人，有一批的以色列人，他们很盼望他们神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复国，他们的心目中所盼望的就是一位弥赛亚的到来，这位弥赛亚能够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离开他们的愁苦。真的是他们在耶稣基督的那个降生后，在耶稣基督他的 ministry 的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真的遇见了耶稣基督，他们跟从了耶稣基督，他们亲眼的看到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他们亲耳的听到耶稣教导他们。对他们来说，耶稣基督他们是谁？对他们来说，耶稣基督就是一位先知。从19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神和百姓的面前他说话行事 有大能。他们说跟随的这位耶稣基督是在他们的眼里是有大能大力的先知，他们所盼望的这位耶稣基督是盼望他能够，他是从神那边来的呀，他能够带领他们，使他们能够脱离罗马政权的统治，能够救他们，使到以色列国能够复国。他们也盼望说耶稣基督能永永远远与他们同在，可是他们失望了。他们亲眼看到的这位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听从了百姓和官府，他们听到了百姓在十字架上嘲笑耶稣基督，他们嘲笑耶稣基督说，你看他救了别人，他如果是基督神所拣选的，他可以救自己吧。他亲眼的听到人们的嘲笑，嘲笑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在十字架上下来吧。他盼望耶稣基督能够行神迹奇事，从十字架上下来，可是他们失望了，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他们看到耶稣基督死了钉了，他们的美梦已经消失了。弟兄姐妹和朋友，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好多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可不是跟这两个门徒一样吗？我想到很多年轻的情景，因为在新加坡有好多从马来西亚来的一些马来人，他们离乡背，离开家乡来到新加坡来闯世界。所以有时候看到他们在包东西，我就问他们说，你到底在干，你到底在做什么？他说 Saya boleh kampung， 我的 kampung。 我说他帮忙讲，他说我要回到乡去。我就问他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回答说，他去打波了，打鼓，我们老板不好，他回去了。因为他们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他们受到欺负，受到老板的欺负，所以他们该做仇人，一步就包了，就是我的根本，就是回到乡村去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感谢赞美神，神在门徒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和他们同行。我们很盼望神与我们同行，有一个人，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能够与我们同行。这两位门徒的老乡也许是以马忤失，他失望落空了，他最好还是回到家里。耶稣就靠近了他们，甚至告诉我们，他们不认识与他们同行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眼睛迷糊了，这也许是他们太注意他们的得失，太过注意他们的忧伤和难过。当我们在忧伤和难过的时候，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是忧伤和难过，我们会慢慢的消沉下去。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我们忧伤的难过的时候，我们要向头抬头仰望，我们仰望神，我们一切就不同了。如果你一直看到你自己的问题的话，你会消沉。 难怪在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人患了忧郁症。可是这两个门徒感谢神，他不是看到，不单单是看到，他们还有一个盼望，说回到自己家乡里面能够得到帮助。这两个门徒的问题，他们把这两个门徒把他们的问题告诉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讲了一句责备的话：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你们心信的太迟钝了。耶稣责备他们，因为他们读过了旧约圣经，旧约预言耶稣来到和他来到的事情旧约预言耶稣受难的事情。耶稣责备他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耶稣基督曾经在他们当中说过这样的话，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他会三天复活。耶稣责备他是因为他们脱离，是为了让他们脱离他们的苦难。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被人打击一下，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醒醒。耶稣责备他是他们的太过迟钝了。也许我们像这位两位门徒一样，我们读过了圣经，我们熟读了圣经，可是我们信得太迟了。我可以从整本圣经从头一直读到尾，从尾一直读到前面，我们读的只不过是知识，我们太熟悉了，可是圣经对我们却起不了作用，因为我们信得太迟了。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为他们为门徒把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所有经文所说过的一切的话，关系到耶稣基督的话，马上使他们讲解了清楚。我们何等盼望耶稣基督能够和我们同行，我们也何等的盼望他跟我们同行的时候能够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我们可不是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吗？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领受神的救赎恩典，圣灵就住在我们当中。可是我们往往忘记了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好像把圣灵抛到远远去。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关照我们，能够去明白真理。诗篇119:18是我常常喜欢用来祷告的一句话。这句话圣经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巴不得我们每次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用这一节的经文作为我们的祷告。119:18，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在路加福音24:28-30里面讲到，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耶稣到了以马忤斯，门徒接待了耶稣基督。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所接待的是为与他们同行的，就是不是谁，就是曾经是他们跟从的耶稣基督，这位能够赐下生命给他们的耶稣基督，那位以为他们的罪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我们有否记在这位你为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把我的把那个老我全部撇下，让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进入我们的心，作为我们整个生命的主人。巴不得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耶稣基督同在。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擘开，祝谢擘开了，就传给了门徒。犹太人的家庭里面，在晚餐的时候，通常是谁在做擘饼啊的工作？谁是擘饼啊？就是那一家的主人擘饼。门徒让耶稣基督把饼擘开，表示了他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了耶稣，让耶稣基督成为主人。我们和尚不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主权交托啊，放下来交给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人。我想我在 imagine 这个整个情景，当耶稣基督拿起了饼来的时候，他擘开，祝谢擘开，他这样的一个动作，不是门徒清楚看到耶稣基督的手有了十字架的钉痕吗？这个钉痕使他们清楚地明白，那位跟从他从耶路撒冷走到以马路上的这个人，不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他们认出了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谁。当眼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能够和两个门徒一样，我们的眼睛明亮，看到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让我们的眼睛明亮，必须是像这两个门徒一样，我们要接待耶稣基督，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主权完全的撇下，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如果我们肯这样做的话，我们能够清楚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我们所相信的神。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能够眼睛明亮。弟兄姐妹，何等宝贵的一段信息，是不是？巴不得我们能够清楚神的话语。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有新的亮光，都有新的看到。如果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主权放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如果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还是有没有处理的罪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被罪所充满的。他不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我们接下来，我们安静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安静祷告说，神啊，我有任何得罪你的地方，求你来赦免。门徒脸上带着愁容，讨论所遇见的事情，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他在耶路撒冷的遭遇是被罗马政权所统治，罗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对于门徒来讲，这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希望变成了失望。 我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看到的乃是死亡，看到的是他们希望的这位，盼望这位能够拯救他们的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可是他们没有看到那位又将会复活的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话，我们看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看他的死呢？当然我们不是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乃是耶稣基督的爱，他爱你爱我。这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里面，他为你为我的罪死了，这个是爱的表现。我们不要看这位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是死的耶稣基督，而是从十字架里面看到神的爱。我们看到这个会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怎样看呢？我们看到的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才是带有盼望的耶稣基督，他赐下盼望给我们。我们跟耶稣基督同埋葬，同死才埋葬，同复活。我们看到的这位从复活的耶稣基督才是带给我们新生命的耶稣基督。他当我们和耶稣基督一起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是一个新的我。弟兄姐妹，让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耶稣基督。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求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读的时候是怎样的读呢？到底是以批判的态度来读，还是以渴慕的心寻求神话语来读，盼望神来帮助我们？从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迷失了，两个门徒失落了，两个人门徒带着愁容回家，上帝所赐的恩典足以安慰那孤单不安迷惘空虚的心灵，使疑惑的变成有信心，使愁容变成了火热心。这个正是复活的主赐给我们的福气。当然我们能够效法这两位灵命更新的门徒，扭转我们的脚步，好使活着的心能够使圣灵能够挑起我们那活着的心，让这个活着的心来帮助我们，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叫人家来和我们同享那复活的耶稣基督，一直到地极。让我们在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不要后退，不要停顿，也不要犹豫不决，让我们忠忠心心的完成神所托付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来